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拉克高级官员报告，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但是美国国防部则表示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伊拉克国防部长奥巴迪据称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出信息，证实巴格达迪星期五在北部城市摩苏尔被美军空袭炸伤。伊拉克内政部也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一消息。其他许多报道都声称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一名与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的顾问。星期天早些时候，英国军方一名高级领导人警告说，即使这个消息是真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会推出新的指挥官。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霍顿星期天说，他不能够确定星期五晚间美国在摩苏尔附近空袭一个伊斯兰国车队的时候是否打死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但是他说，即使巴格达迪被打死了，他也不会马上做出结论认为这个反叛组织遭到了一次战略性倒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空袭有效地打击了圣战者的战斗力，并减慢了他们的扩张速度。白宫星期天对有关俄罗斯向邻国乌克兰大量增加军力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运送重型武器和坦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警告说，亲俄反叛分子在乌东扩大地盘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是对与基辅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的公然冒犯。美国发出上述警告的同时，欧洲观察员报告说，载有重型武器的车队和装甲队正在向东移动。与此同时，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德国首都星期天晚上在结束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时，向夜空放飞了数千个发光的白色气球。在这标志着庄严与喜悦的一天里，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地涌进德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勃兰登堡门，参加公民派对。氦气球被拴在相当于柏林墙高度的3.6米高的柱子上，绵延15公里。气球被一个一个地放飞，象征着柏林墙的消失。默克尔总理主持了星期天的几项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一处保留的柏林墙段献玫瑰花，纪念在试图逃向西方过程中死去的人。由于日益接近达成伊朗核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欧盟跟伊朗的谈判将延至到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阿曼举行的面对面的会谈。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也参加了星期天的会谈。星期天上午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在午休以协商之后，傍晚时分再次赴会。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星期一将继续会谈，会谈时间将超过一些谈判代表原定离开的时间。克里星期六离开北京之前说，在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双方立场确实存在差距。他还强调，核谈判独立于其他的议题，包括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与伊朗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年度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星期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这项协议。协议包括第二条主要输送管道，俄罗斯的天然气将通过这条西线管道输送到中国。今年五月，两国还签署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东线运输管道协议。签字协议之后，普京和习近平都赞扬了俄中两国的关系。 鉴于俄中两国目前因为各种议题与西方的关系紧张，因此俄中两国间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越来越显得重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9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被朝鲜释放的两名美国人安全返回美国。德国举行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开幕式。习近平就香港问题公开发表谈话。另外，中国官方依法治网的宣传和中国网易微博停止运营之间的联系何在？我们有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为您报告一组新闻。被朝鲜释放的两名美国人安全返回美国，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星期六夜间抵达太平洋沿岸华盛顿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陪同他们飞返美国。克拉珀通过努力使得他们获得了自由。裴俊浩受到家人的欢迎，包括他的母亲。裴俊浩在机场举行的简短记者会上对所有支持和没有忘记他的人表示感谢。马修·米勒也受到家人的欢迎，他自去年四月起被捕入狱，当时他在平壤机场撕毁了入境签证并要求庇护。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是被朝鲜扣押的最后两位美国人，国际社会指责朝鲜广泛的践踏人权，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获释的原因以及克拉珀和谁进行了谈判。塔利班声称对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次自杀炸弹爆炸负责。这次爆炸炸死了喀布尔警察主管的一名助手。有关当局表示，自杀炸弹手星期天身穿警察制服进入喀布尔的警察总部，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炸死了警察主管的助手，炸伤至少六人。喀布尔警察主管扎希尔没有在发生他办公室外的爆炸袭击中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为何在喀布尔戒备最为森严的地区之一发生了炸弹袭击。德国举行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了星期天的几项有关活动，其中包括在一处保留的柏林墙段献玫瑰花，纪念在试图逃往西方过程中死去的人。德国首都柏林星期天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以小号开始。根据圣经记载，里科的城墙在号角声倒塌。现任以及卸任的世界多国领导人参加了纪念活动，并且对大国间的持续纷争提出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声明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醒人们，维持一个统一、自由与和平的欧洲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看看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开幕仪式。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不应当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习近平星期天在北京对各国商界领导人表示，中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将允许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进一步下滑，目前处于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这位中国领导人还呼吁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协议取得更大进展，并强调中国设立一个400亿美元的地区基础设施开发基金。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然后他将前往缅甸，再然后去澳大利亚出席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开幕之际， 习近平星期天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与会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并且公开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美联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中国政府必须坚持执行一国两制政策以及基本法，坚决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捍卫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中国官媒突出报道了习近平有关香港问题的最新谈话，说习近平充分肯定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并且强调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尊重基本法，法治是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关键。报道援引梁振英的话说，港府已经就香港法治的目前状况向中央政府做了汇报。他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占中这类大规模民众运动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法治和秩序。香港占中行动组织者的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他们的抗议行动还在持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和香港相关的事情。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报道，针对香港示威活动领袖周四提出让一位有声望的中间人，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帮助协调安排前往北京，香港回归中国后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已作出回应，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会对学生的诉求做出让步。此前发起雨伞运动的香港学联星期天凌晨再度致函，希望明确答复是否会协助学联约见中央官员。董建华的发言人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董建华说，中央政府理解香港存在不同的看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8月31号做出的决定不会改变。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中国一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统治香港，允许港人拥有广泛的自治以及比内地中国公民更广泛的自由，并规定最终实现香港普选。全国人大今年8月决定将筛选2017年参选香港特首的候选人。民主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全国人大此举使得普选变得毫无意义。另外一方面，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粉丝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1月7号晚在德国世界报文学奖颁奖仪式上鼓励香港参与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年轻人，创造没有高墙的世界。他表示希望把讯息传递给正在与高墙做斗争的香港年轻人，即使在黑暗暴力的现实世界也不要灰心，只要不断唱歌，讲述那些更美好、更自由世界将到来的故事，必将看到触及到没有高墙的美好世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方面消息。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43天了。数以百计的香港学生和市民星期天下午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前往中央驻港联络办的游行，要求撤回人大8月31号的决定，支持学联赴京与中央对话的要求。有关这方面消息，我们下面就连线人在金钟的美国之音香港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海燕你好。哎，今天香港游行的这个最新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是占领运动人士第一次走出占领区，把他们争取普选的诉求和要求跟北京官员对话的诉求直接带到街上，而且带到北京驻香港的最高机构，也就是中联办。在这个，他们是今天下午3点多钟从中环的渣打公园，沿着皇后大道一路游行到西环的中联办。他们在中环的时候呢，中途呢遇到一批叫保卫香港运动的人士，他们是支持北京的，而且有些人举着五星红旗。在沿途呢向游行人士喝倒彩，而这个参与游行的人士呢 则用报以这个嘘声来回应。警察呢，有大批的警察在双方之间呢，用这个隔带给双方隔开，而且呢，这个敦促这个游行人士呢不要停留，跟这个反游行的人士耽搁，继续往前走。所以呢，除此之外呢，整个这个游行呢还是比较平和。到了中联办以后呢，因为中联办前面的这个空间非常的狭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呢此前曾要求警方呢封路，这样给这个集会人士有一个集会的场地，但是警方给拒绝，所以呢他们只能分批的，一批几十个人沿一条线，完了哦，中联办门前在那个门外的这个铁马上呢系上表示这个真普选诉求的这个黄丝带，所以呢一批一批完了以后就游行就基本就结束散去。
这是游行的情况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这几天来一直在讨论的，就学联这个香港学联要进京要求和这个中央对话的这个讨论，有什么新发展吗？我们刚才新闻里提到了说，前特首董建华呀表示了说，这个中央不会改变这个看法，不会改变决定。那这个学联进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对，在董建华昨天给学联一个回复，但是呢，他在这个回复中呢，没有明确表明他是不是愿意协助学生安排，跟中央官员会见。所以呢，今天凌晨，这学生呢再为向这个董建华呢发了一封回复，就是说要求他具体明确的说明是否愿意协助安排学联跟北京中央官员对话，而且他们又重申呢说，他们在这个最开始给董建华的信中呢，重复他们的诉求和要求，是因为港府完全没有回复香港人的诉求，而且也没有意愿表明愿意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所以他们必须要表明立场。另外呢，他们明天就是学联决定呢将向人大常委，现任的人大常委会常委，也是前香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立泰，还有另外36名港区的人大代表发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能够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学联帮助这跟北京官员对话。最近这几天呢，包括以前的刘淑仪，还有民建联的这个刘慧琼呢，包括还有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他们都说愿意协助学联跟中央官员对话，但是呢，他们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求学生先撤离占领区。但是这个学生拒绝，认为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希望跟北京谈，还继续坚守呢，是因为他们占领的这个占领区呢，能够对港府还有北京呢有一定的压力。如果他们撤离占领区呢，他们认为就不会有人去搭理他们的诉求。
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今天在亚太经合这个峰会开幕式的今天啊，星期天，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会见了香港特首梁振英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还就香港问题啊公开发表了谈话。那么就习近平谈话以及梁振英对中央的汇报啊，这个港人有什么回应吗？
对，香港方面主要关注，第一就是泛民，还有学生呢，这个对梁振英在跟习近平会见的时候说，过去一个月了，香港发生的占中运动呢，严重冲击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这个说法呢，表示严重的不满。他们认为呢，造成这个社会秩序，或者是不稳，或者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呢，完全是港府的责任，因为港府对他们学生提出来的任何诉求没有实质的回应。 另外呢，他们认为他们虽然占领运动本身是违法的，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要冲击这个法治，而是希望能够推动让香港现有的法律和未来的法律能够变得更加公义、更加公平。所以呢，他们只是通过这个公民抗命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呢，他们尊重这个法治，而且也愿意在占领行动结束后呢，去自首承担刑责。而且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这几天已经明确表明，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呢，主动去自首。
嗯，好的。
另外啊，对，另外香港要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香港的特首在北京获得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呢，国家领导人一般都在公开的场合表明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是呢，这次习近平在跟梁振英公开这个谈话的时候呢，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个媒体对此非常关注。虽然梁振英在会见以后举行这个跟媒体的这个见面会上呢，主动提及说，习近平主席在跟他的会见中呢，对他本人还有包括香港警队、特区政府的这工作呢，全力支持。但是呢，这个香港的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央呢，知道就是这个特首梁振英在香港的这个目前这个角色民意呢比较负面，所以呢不愿意盲目的挺梁，这样呢以免刺激香港的市民，令香港市民呢更加处于这个对立面，令局势恶化。但是呢，他们也不相信说，这个中央会让这个梁振英近期内下台，因为他们中央觉得中央还需要梁振英继续来推行中央在香港的政策。
好的好的，海燕，谢谢你让我们更深入更及时的了解了香港方面的一些消息。好，谢谢海燕给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
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 APEC 会议。 APEC 亚太经合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北京采取了关闭工厂、单双号汽车限行等一系列措施，竭尽全力向世界展现出北京的最佳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最近几天，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保措施。 APEC 峰会场馆的附近的道路和地铁站都已经被关闭，人们还不时看到有保安等在街上认真地擦去道路隔离栏上的灰尘。然而，中国针对这次峰会所做的种种准备远不止在会议场馆一带。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十月时曾表示，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因此位于首都半径200公里以内的数百家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设施从11月1号到12号期间将被全部关闭。一位78岁的北京居民说，这两天污染少多了。
一乍开始不行，一乍开始又污染又噪音也大，马上我觉着好点。
为了保证 APEC 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推迟暖气供应，甚至葬礼时烧死者生前的衣物的习俗也被禁止。虽然这些种种规定给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位姓赵的教育工作者说，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车的限行啊什么的，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几天而已，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另一位姓李的教师也说，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也能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很支持。
这是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再次采取如此广泛和严厉的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前往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致力于促进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委员会表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16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将对美中关系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他表示，两国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各自国内的问题上，增加了奥习峰会取得预期成果的不确定性。另外他还表示，对于中方所称的奥习会亮点的美中合作反腐，美方认为最大问题是中纪委处理贪腐官员的程序不够透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峰会意义重大，不仅可以重振双边关系，还能给予双方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但是他说，两位领导人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可能成为这次峰会取得预期进展的最大障碍。
奥巴马刚看到参议院落入共和党手中，现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他的焦点在如何应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他的焦点不在中国，所以有人担心缺乏焦点会妨碍他在需要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欧伦斯说，相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也在国内事务上。
Similarly, President Xi is focused on an anti-corruption. 习近平主席的重点在反腐以及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所以我们有两位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能不能让他们在这些议题上取得进展，我不确定。
欧伦斯指的议题及奥习峰会可能优先讨论的事项有三个。
I think the first priority is going to be to reach an agreement kind of on. 我认为第一优先是就两军关系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发生了美国 P8 巡逻机差点与中国战机撞击的事件，我认为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花点时间，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以避免这类冲突。
其次，他认为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取得正式进展。克里国务卿已经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共享目标。第三，欧伦斯说，
我希望但不确定，在美中双边投资条约上会有进展。
中国说，习奥会的亮点是两国合作反腐。欧伦斯说，他虽希望美中在司法体制上能达成协议，加强反腐合作，但他说，美方的问题在于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程序非常不透明。
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会很困难。
当然，欧伦斯说他支持两国合作反腐，因为
中国的腐败官员进入美国以躲过中国当局，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也对美中关系不利。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天前，中国的网易微博宣布停止运营，另一个门户网站腾讯也在三个月前呢放弃了微博业务。曾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微博显露颓势，有评论认为这和中国当局的言论管控、政治审查不无相关。十八大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官方以依法治网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网络管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依稀记得微博在中国红火的时候，有大 V 每天早晨看到动辄几十万粉丝跟帖膜拜，说有类似皇帝上早朝批奏折的感觉。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今天竟落得无枝可依、无家可归，进入了衰败弥留之际。今年11月4号，网易微博突然宣布寿终正寝。三个月前，腾讯宣布放弃微博，不再更新各种功能，只是维持基本运营，任其自生自灭。搜狐微博如今也门庭冷落，连搜狐的 CEO 张朝阳 也不再使用本公司的微博账号互动。新浪微博一度引领潮流，傲视莫比，但最近新浪原总编辑、微博名老陈的陈彤携数干将离开新浪，被视为门户衰败的标志。新浪大 V 宁财神转让账号，连同几十万粉丝，要价只有50万人民币。宁财神甩一包烟，对微博上的虚名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微博，中国门户网站的当家花旦，曾经进入英语新词条，不但未能乘风破浪、蓬勃发展，反而进入了腐朽、没落、垂死的弥留期，令人感叹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微博之死的原因何在？有分析称是后浪效应。长江后浪推前浪，微信把微博拍死在沙滩上。也有分析称微博的衰落是没有找对盈利模式，但是中国网络作家贝代进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对言论的监管葬送的一个朝阳般蓬勃欲出的新兴产业的前途。网络作家贝代进写道，微博并非传统的纯社交平台，媒体属性一直是它的重要属性，但存在于大陆当局言论管控、政治审查的机制下，去媒体化是被动的趋势，对公众事件的呈现和评论是以用户原创内容为主的微博保持生命力的重点，但网信办的审查标尺却掐住了墙内社交平台的命门。从谣言500转入罪发酵到转发微博也危险，敏感词遍地，删帖、禁言、封号、转世党大军逐日雄壮，一条微博就会被喝茶、被拘捕，甚至被定罪，恐惧感直接扼杀了使用的积极性。微博需要淡化用户对敏感公共事件的关注，又要维持平台的活力，只能往娱乐化上去引导，在所难免的副作用是赶走了大批有质量的用户。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今年7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75亿，网民使用率只有43.6%。较即时通讯、网络新闻、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文学等都要落后。其中手机微博用户为1.89亿，相比2013年下降了794万，其用户数在手机应用中只排名第10。另有报道称，微博用户人数不但锐减，其2亿用户中大约有80%是从来不登录的僵尸用户。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微博的衰落和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严格监管有相关性。中国政府的严管不但使微博原创内容呈现出数量、质量双下降的趋势，如今连跟帖评论这个漏洞也被审查和自我审查堵死了。为了落实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11月6号晚，国家网信办召开了跟帖评论管理专题会。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29家网站在会议上签署了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强调，跟帖评论法制化关乎网上的舆论导向，网上舆论生态建设关乎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是依法治网题中的应有之义，依法管网必须抓住网评和跟帖这个牛鼻子。人民日报11月7号发表跟帖评论加强管理的文章称，发表包括反对宪法规定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18类信息，网站将视情况采取预先警示、拒绝发布、删除跟帖、短期禁止发言、直至永久关闭账号的管理措施。对涉嫌犯法犯罪的跟帖评论将保存在案，并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时如实报告， 十一月八号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与微博大 V 们会餐，参加者有搜狐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媒体人洪晃、作家郑渊洁、原搜狐副总裁刘春等人。与以往严肃的网络座谈交流会不同，中国大网管这次把了解情况的地点搬到了餐桌上。有评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网络管控状态是超越政见，左拥右抱，凝结共识。然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网络信息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法治的名义进一步加强对社交网络的管控。这种严防死守果真只是为了改善舆论生态吗？明文规定后会不会出现选择性执法的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称，此次网易微博关闭也是微博整体堪忧的标志。中国当局斥巨资建立了网络防火墙之后，墙外的外媒和墙内的微博一度是中国受众获得可靠真实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当局严格的管控，传播不实信息甚至有坐牢的危险。微博上爆料的越来越少，导致用户对微博失望而放弃微博平台。有评论说，微博死于当局极端彻底的言论管控，现在就连跟帖都要严管。正如媒体人温云超所言，显示当局是彻底的不留死角，全面占领和控制。北京京华时报援引资深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的观点认为，虽然网易微博已死，但并不代表微博已死。微博作为一种公众的信息传播平台，其依然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乃至人文价值。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微博会和微信并存。已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周孝正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的发达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代表着从二元封闭的社会转为多元开放的社会。
现在网民呢，大概也有6亿了，还有微博，还有博客，还有所谓微信。但微信你可不要小看，这就是结社自由在虚拟空间部分的实现了，在实体空间不成。你说你在中国你要组党，你要组团，你不找死吗？对，但是在虚拟空间已经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对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基本都是肯定有手机。现在虽然现在你要到公共场所，比如说我坐地铁，地铁里头我可以说基本上得有80%-90%的人就手机上，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看见一个网上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北大的一个高材生写的挺到位，哎，他说到了2014年，你看看这些网上购物、网上交友啊、网上的这些小圈子，一个一个小圈子，实际上就是结社嘛。结社自由嘛，应该说不比美国差了。作为中国的这些大学老师，我们非常的关注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深刻的一个变化，以前从来没有过。他们甚至于可以通过卫星跟美国的比如说同行啊、朋友啊就可以交流啊，而且你政府不好管了，虽然你有网监、网特、网警、五毛党，但是你管不了，为什么？太快了，你有多少人呢？你监督6亿，而且6亿还以每年大概得递增2位数。
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控制与反控、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封堵之间的斗争将会长期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的反腐行动。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北京表示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讨论反腐中的合作、国际合作问题。美国观察人士说，狐狸比老虎和苍蝇都难打得多，中外司法体制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怎样合作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2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10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君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俊恒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正在迅速拉近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其目的是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 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二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决定取消让韩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参加与中国珠海航空展的计划，这是韩国在和美国磋商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另一篇报道。
韩国国防部官员11月5号星期三证实，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首尔已经决定不派 T-50型超音速战斗机参与11月11号至16号在中国珠海举行的年度航空展。此前，韩国曾与珠海航空展主办方签署协议，派韩国空军最精锐的黑鹰飞行队驾驶 T-50型战斗机参展。T-50型战机是韩国航宇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制造的尖端喷气战斗机，其中机翼和飞行控制等关键部件由美方制造。韩国方面原本希望借参与珠海航空展的机会推销同类型的战斗机，但是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韩国了解到让 T-50型战机到中国参与航展会违反美国的武器技术出口管制法。据信，韩国仍然会在珠海航展中设置摊位，向出席航展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武器采购商努力推销韩国的先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技术。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对参与各项国际航展和主办国际航展很有兴趣，并利用参与航展的机会努力获取外国的武器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对西方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形成挑战的银行存有疑虑。不过，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美国反对成立这个银行并不是上策，而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2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10月24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签署成立备忘录的仪式，但是一些国家对这个银行的疑虑仍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日前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银行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和高标准来建立。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也公开表示过对目前这个银行含糊不清的性质感到关注。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目前这个银行即将成立，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不是上策。
保障措施与责任当然是正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现实，它正在发生。美国可以表达它的关注，但是采取反对这个银行的立场不是好的国际政治。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进来，而不是怠慢它。
I think we actually ought to get engaged with this, become a part of it.
我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向中方显示，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制定标准方面同他们合作，以确保这些标准能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
他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会面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同样的批评，即在口头上欢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却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接受这一点。据信，正是在美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都没有加入这个银行。史廷生中心的克罗宁承认，除了管制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不支持这个银行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
It's true. Asia need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的确，亚洲需要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但是很可能的是，这个银行主要是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克罗宁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中国可以达到一石几鸟的作用，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可以使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等等。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目前集中关注乌克兰问题，但在另一个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在不断的增强。有媒体认为，俄罗斯正输掉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继续扩大。哈萨克斯坦媒体一篇分析文章说，中亚国家一直害怕中国的威胁，对中国存在戒心，为此中国采取许多方式，包括通过教育、办孔子学院、加强中国官方媒体在中亚各国的活动等，输出软力量来削弱当地的反华情绪。文章说，近些年来中亚国家去中国留学的人数大量增加，中亚学生的一个主要留学地点是邻近的新疆。中国为中亚学生提供优良的留学条件，新疆有的高等学府特别为年龄较小的中亚中学生提供了免费的每日两餐以及免费的住宿。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开办了四所孔子学院，当地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也有孔子学院在积极活动。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官方媒体都在哈萨克斯坦开设有分社。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媒体对当地社会的民意影响仍然十分巨大，许多哈萨克人通过俄罗斯媒体了解时事。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哈萨克知识界人士都强调，俄罗斯媒体的洗脑宣传会威胁哈萨克的国家安全。萨特帕耶夫认为，与俄罗斯相比，哈萨克对待中国的态度在逐渐转变。萨特帕耶夫说，我们正注意一个趋势，有非常多的哈萨克年轻人去中国留学。上个世纪90年代时，哈萨克年轻人都愿意去西方 去土耳其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留学，但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哈萨克人去中国留学，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教育质量不错，而且费用非常便宜，因此未来会有更多的哈萨克人更能了解中国，对中国，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观点也会持更加友善和宽容的态度。彭博商务周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在中亚这个前苏联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规模都在大大加强，在普京努力不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同时，普京可能正输掉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文章说，习近平去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中国大笔投资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举动同样可促进临近的有分离势力活动的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章说，虽然俄罗斯试图通过组建关税联盟的方式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继续维持联系，但经济衰退中的俄罗斯无法在财力上同中国在中亚相竞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与中国继续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的同时，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都担心类似的乌克兰事件会在中亚国家上演，因此在武器采购、安全等领域尽量不完全依靠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如果将来哈萨克同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现在哈萨克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分析报告，在讨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分离情绪也会在哈萨克斯坦出现，所以中亚国家都在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学者舍夫佐娃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不断接近，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尽管两国都尽量淡化双方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外装出一副竞争不存在的样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你们播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伊拉克高级官员说，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但是美国国防部并没有表示收到这样的信息。伊拉克国防部长奥巴迪据称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出了信息，证实巴格达迪星期五在北部城市摩苏尔被美军的空袭炸伤。伊拉克内政部也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一消息，其他许多报道都声称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一名与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的顾问。白宫星期天对有关俄罗斯向邻国乌克兰大量增加军力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运送了重型武器和坦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警告说，亲俄反叛分子在乌东扩大地盘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是对与基辅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的公然冒犯。德国首都星期天晚上在结束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时，向夜空放飞了数千个发光的白色气球。在这标志着庄严与喜悦的一天里，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地涌入了德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勃兰登堡门，参加公民派对。氦气球被拴在相当于柏林墙高度 3.6 米的柱子上，绵延15公里，气球被一个一个地放飞，象征着柏林墙的消失。由于日益接近达成伊朗核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欧盟和伊朗的谈判将延至到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阿曼开始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也参加了星期天的会谈。中国和俄罗斯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年度首脑会议上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